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党刊《求是》公开发表咗一篇习近平内部讲话。习近平喺会上承认，早在起草20大报告之初，佢曾经要求报告要充分体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嘅精神，引导全党增强斗争本领。对此，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嘅今次讲话通篇都喺度强调一个内容，就系斗争两个字，甚至要求将斗争意志深深植入中共官员以及所有中国民众嘅脑海之中。然而，恰恰呢两个字，亦都向外界透露咗中共未来嘅走向。与此同时，另一个加速中共崩塌嘅决定因素，亦都已经出现。近日，中共御用专家发文警告，目前中国人口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嘅预计更加糟糕。负面影响注定系非常巨大嘅。呢一个灰犀牛正坚定地冲过来。
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发表咗习近平喺20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嘅时候嘅讲话。讲话一开始，习近平即引用毛泽东嘅话讲：善于把党嘅政策变为群众嘅行动，善于令我哋嘅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唔单止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嘅群众都能够懂得，都能够掌握。对此，海外时事评论人简义话，在最新公布的讲话里面，习近平将斗争称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所谓首要政治任务，其范围不单止局限在中共全党，而是所谓的全党全国，亦就是说中共将会在整个中共国再度开展对全民的强行洗脑。但正是因为中共宣传机器对民众的强力洗脑，将斗争两个字植入民众的脑海之中，才令到无数的悲剧不断上演。另外，习近平在这次讲话里面还特意强调了所谓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说，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都办不成。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习近平成日讲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在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回顾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正是在中共所谓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办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坏事和蠢事，给中华民族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这个所谓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下，从来就没有办成过什么好事。在这个同时，另一个加速中共崩塌的决定因素亦已经出现了。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口近6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分析指出，中国人口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加坏。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缓慢而坚定地冲过来。对此，中共专家、北京大学江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罕见的撰文警告说，2022年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会成为见证持续下滑的一个新起点，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文章指出，如果负增长成为长期陪伴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种常态，会带来严重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于，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将动摇中国经济基础。文章最后写到，中国生育率崩塌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发的各类忧患已经变得越来越近。这个灰犀牛正坚定地冲过来，而且清晰可见。
专家评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13号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脑峰会及两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美日升级同盟关系的重要时刻。而澳洲礼拜一1月23号，曝光添购新式水雷吓咗中共。
呢次美国日本峰会规格好高，拜登在开场的时候说， 我哋系喺同盟关系嘅非凡时刻会面，美国同日本嘅关系从来都冇好似而家咁密切。我哋正喺度实现同盟关系嘅现代化，呢个系基于日本历史性嘅增加军事开支同新嘅国家安全战略。据美国之音报道，日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林全忠指出，拜登以超高规格嚟款待岸田，因为喺唔到一个月之前，日本喺去年12月16号发表咗新版嘅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书，内容系将中共国定位为空前最大嘅挑战，而北京则将呢个睇作系日本全面倒向美国嘅信号，并且对呢次美国同日本峰会极为恼怒，因为呢个同中共想要美国同日本分裂嘅情况唔对号。而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则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嘅对日本政策向嚟系软硬兼施嘅，一方面强调与日本嘅伙伴同经济合作关系，另外一方面则系进逼日本嚟煽动中国民众仇恨日本嘅民族主义。但系呢个反而让日本更加积极咁去强化同美国之间嘅同盟关系。岸田文雄喺美国同日本峰会上已经表示支持美国喺晶片产品同技术上对中国嘅出口管制措施，以此限制中国取得先进嘅半导体。美国同日本嘅联合声明亦重申，美国将对保卫日本坚定不移，并强调美国同日本安保条约第五条亦适用于尖阁诸岛，即是中国讲的钓鱼岛，并再度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一个星期之内美国同日本第二次公开提及台海议题。蔡荣祥对此分析说，日本决定在同台湾距离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飞弹部队，就是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策略下所衍生出的具体反制作为。而美国之音仲提到，澳洲在1月23号已经表示将加快购买和部署先进的水雷，以保护海上通道和港口免遭潜在进攻者的攻击。这些智能海上水雷能够鉴别军事目标与其他船只的不同，对潜在攻击者构成很大的震慑，因为中共与所罗门群岛被发现在去年4月秘密签署了安全条约，这件事令到澳洲及其盟国美国震惊，并激发了澳洲更强的防卫意识，而水雷是海战中部署过的最有效的武器系统。
德国之声1月2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到访巴黎，纪念法德战后和解的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之际，宣布不会阻止波兰将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送往乌克兰，这个是近期以来该国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领域实现的最大突破。
贝尔伯克22号告诉媒体听，波兰目前仲未问询对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的话题，但是如果他们提起，德国不会阻拦这些做法。他说德国知道这些坦克对乌克兰来讲是几咁重要，所以政府部门和盟友国家都希望啲人的生命得到拯救，并且乌克兰能够捍卫自己的领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2号说，德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做出推进，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对外界的攻击武器需求将能够在未来获得满足。在同一日，德国总理肖尔茨声明说，德国和法国两国都将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的立场，不会允许欧洲重新回到民族竞争的时代。他说只要有必要，将对乌克兰提供需要的所有支持，共同捍卫和平。在这个之前，德国在对乌克兰提供豹二主战坦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原因是担心俄军发动对北约的冲击。在德国表态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以帮助基辅取得战场优势。对于相关的声明， 俄国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警告话，这样的做法会引发俄国的强力反扑。他暗示俄国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做法反抗。这一声明被认为是俄国发起的最新一轮核武器威胁。
巴西新上任的总统左翼政治家达谢尔瓦和阿根廷领导人共同发布文章，宣布巴西和阿根廷志在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两国考虑发展共同货币的选项。
发布在阿根廷网站上的文章写道，我们打算克服我们交易所的障碍，将规则简化并现代化，并且鼓励使用当地货币，两国决定推进共同的南美货币。在去年，阿根廷政府和现任巴西财政部长加利波罗共同撰写文章，倡导推进共同货币。而卢拉在选举期间显著支持这一观点。上任之后，卢拉首次出访选择了阿根廷。在这个之前，巴西前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两国关系紧张了四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巴西和阿根廷将会在这个星期宣布他们将开始共同货币准备工作的消息。两国政客早在2019年就讨论了这一个想法，但是当时遭到了巴西央行的反对。截至今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达到30年的最高点，通货膨胀率达到 92.4%。 阿根廷领导人阿尔贝托因此饱受争议。分析师认为，在今年的经济状况下，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冲破100%，这个意味着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可能会出现主权债违约的情况。
虽然传媒近期以来频繁唱低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公司，但投资者对企业的热情没有减少。1月23号，根据 FactSet 公司统计的数据，在今年有近三分之二的分析师看好 Tesla， 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在这个之前，特斯拉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受到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延迟影响，大量媒体报道认为企业的前景不佳。不过在实际的投资环境下，64%的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的股票处于买入或增持评级。分析师对特斯拉的目标价中值估价为$194，而企业目前的股价水平比估值要低31%。分析师指出，虽然特斯拉近期饱受舆论争议影响，但是这家公司仍然是电动汽车行业最主要的参与者，这个是无需置疑的。市场研究公司 Motor Intelligence 的数据显示，特斯拉在去年占据了电动车行业 65% 的市场。分析师本卡洛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里面说，尽管企业降低了预期并报告了减产，但我们仍然相信特斯拉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处于最佳位置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意味着特斯拉可以赢得长期投资者的热情。在短期内，该公司的技术实力实际上是被负面宣传导致的额外波动所抵消。被称为女版巴菲特的方舟投资创始人伍德上个星期在网络研讨会上说，特斯拉是他旗下公司的第三大持股，这家企业仍然处于颠覆性创新的前沿。他相信特斯拉的股价将在未来五年内上涨5倍。这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